我们今天下午是一个讨论的一个聚会，我们知道一个讨论的聚会就不是单行的，那是双行的，所以我先稍微开一个头，说一点关乎侍奉的事，然后呢是盼望我们大家一同来交通，有问题可以发问，那么不是我一个人回答，我们大家一同回答，这个肢体大家彼此来相助，所以我先呢稍微打一个底，然后我们从这个根基上盼望我们大家能建造一点。请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说到侍奉的事，我们必须要回到罗马第十二章去。我先把罗马书第十二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指示就当专一指示，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就念到这里。我想我们有看这一段圣经之前，我在这里先说一点我自己的经过，因为也许在这里可以给你们一点实际的帮助。我记得在1930年呢，当我信主的那个时候，那个是很早了，那是在一个七月里头，我去赴一个夏令会，在那里我是盼望得救，过了好几天我都没有得救，到了差不多快要下一半的这个夏令会的时候了，那我真是在神的面前非常的着急。我记得说有一天早晨我在房间里头，也不知道是祷告呢，是自言自语呢，还是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不过呢，我坐在我的房间里头我好像与神在那里办一个交涉。我说神啊，为什么别人都很容易得救，就是我这个人很难得救，究竟什么原因？我说是不是我这个人是福音刚硬了，所谓 gospel hardened， 因为我从小就听过福音，不但是这样，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讲到了，所以我在那里说是不是我这个人是福音刚硬了，所以我不能得救。我对神说，神啊，如果这一次你救我感谢你，如果这一次你不救我，那我也不要你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我这个背就向着你，我也不要了。我实在是可以说是 desperate， 但是感谢神，那天晚下午他就救了我了。那么当然主救了我之后真是感谢赞美主，我一年之久在我的身上好像有个很大的重担，很大的重担，罪的胆子实在压在我的身上，好像诗篇所说的高过我的头叫我担当不了，实在是这种情形。但是当我那天一信主之后，那是一身轻那实在里面充满喜乐平安。所以当然等到这个夏令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办法，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如此，但是在那个时候，无论是奉信会也好，是布道会也好，无论是什么夏令会也好，到了最后一天总是讲奉献的，总是讲奉献。而那个奉献在那个时候讲都是怎么呢？奉献出来做传道，那就是奉献的意思了。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我们参加的人有好几百人在一个大礼堂那个这个讲台上面后面挂了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
然后那个传道人啊，他就那里判定了，然后他就那里讲了啊，你们如果爱主的话，那你们应当把你们自己奉献了，要到出去传道，要起来侍奉主。你们当然有主的爱之力啊，就应当起来侍奉主。我那个时候刚刚得救，我里面实在可以说一股的热血，我实在觉得主爱我，爱到极处了。那么我今天当然了，我当然应当侍奉主了，我当然应当把我自己献上去做传道了。那么那个传道人又说了，你们如果愿意把自己献上去传道的话，你们可以拣选你们要去的地方。中国那么大，一个大地图在那里，你们自己可以拣选要到那里去侍奉主。你们跑到讲台上来，你们的手放在什么地方，就是将来你要到那里去侍奉主的。那么一个少年人啊，刚刚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我里面实在是觉得说，我实在爱主，主是在爱我，我也是在爱他，我要到最远最难的地方去表示我这个人真是爱他，所以我就跑到讲台上去了。你知道我跑到讲台上，我的手指在什么地方呢？我的手就指在蒙古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人啊的观念里头，蒙古是最远的地方了，没有再难啊，像蒙古一样。我那个时候把我自己就献给主了，我要到蒙古去传道去，在我里面是千真万确的。从那一天开始，我天天为蒙古祷告。我如果看到有什么书啊、报啊，关乎蒙古的事情啊，我都把它收起来，因为我觉得我要准备我自己啊，到蒙古去传道。这样有一年之久，没有一天不为蒙古祷告的。但是感谢赞美主，到今天我蒙古还没有去过。你就知道今天许多人对于侍奉的观念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以为说侍奉主啊，不过是少数人的事。许多人以为侍奉主啊，好像投军一样的，你在哪里去投军啊？并且呢，你侍奉主可以拣选你自己的道路的，你要到哪里去侍奉，你要怎样侍奉，这个都随你的便。只要你有一个新侍奉主，那就可以了。我们对于侍奉的事情实在不清楚。不清楚，我相信各位今天呢，在这里的当然比我1930年那个时候所认识的那不晓得进步了多少。我相信各位对于侍奉不会像我当时那样的错误。圣经给我们看清楚，侍奉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说有的人侍奉，有的人不侍奉。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是要侍奉的话，神也不要他的侍奉。但是一个人他信主了之后，如果他不侍奉的话，大事不当，那是不对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当起来侍奉主，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罗马书12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知道罗马书啊，到了12章的时候，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为什么要侍奉呢？因为神的慈悲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如果神的慈悲没有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根本也不像侍奉神，因为我们所侍奉的就是我们自己。好像圣经说，许多人所侍奉的是他的肚腹。我们如果没有经历神的怜悯的话，就是我们要侍奉，我们也不能侍奉。你记得有一天呢，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啊，他把以色列人都召集拢来，他就告诉他们，给他们讲说过去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在那一天，约书亚对待他们说，你们可以拣选要侍奉神呢还是不侍奉神。他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神。以色列人很受感动，他们说，我们都要侍奉。约书亚怎么说？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你们不能侍奉，因为侍奉神不是一件轻举行动的事情。你们如果要侍奉神的话，你们要离弃一切的偶像，要把你们所有的偶像都丢弃， 这样你们才能侍奉。他们说我们愿意丢弃一切的偶像，我们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说，今天我们要侍奉，原因就是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样来侍奉呢？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侍奉呢，就是为着主做一点事，为着主来奔跑，这是侍奉。不错，在侍奉主的时候有为主做事，有为主奔跑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不是侍奉的根基。一个人要侍奉神的话，第一件事不是说我为主做什么，不是说我为主跑到哪里去，不是的。一个人他如果有心要侍奉主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个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被主的爱感动之后，他如果没有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话，这一个人根本不能侍奉。就是他去做许多的事，走许多的路，他这样的做，这样的行，乃是神所不悦纳的。好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有的人奉主的名传道，有的人奉主的名赶鬼，有的人奉主的名医病，但是当他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怎么说？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凭着你们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做，虽然你们做了好事，但是凭你们的意思在那里做，你们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呢，我愿意把它打得稍微重一点。我们如果被主的爱感动，我们觉得说我们应当侍奉主，那么我们怎样来侍奉呢？第一件事，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说是身体呢？因为身体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的人。为什么说是身体呢？因为侍奉这件事是非常的具体的，这个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段的道理，乃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为什么说身体呢？因为侍奉是一个生活的问题，不但是工作，是一个生活的问题。如果没有生活，就不能有这个工作。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今天侍奉主，不是把我的嘴献上。我们说侍奉主为主讲话，那我把我的嘴献上就够了。不行，你光把你的嘴献上，不是把你整个的身体献上，那你讲什么话呢？今天我们侍奉也不是光把我们的手献上，我们说我们来做事，你做什么事呢？也不是把我们的脚献上，你走什么路呢？不是，我们乃是把我们整个的人，就是身体所代表的，我们自己和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的才能，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献上做什么呢？做活祭。在旧约的时候的祭物都是死的，把一个牲畜带到祭台的上面，把它宰了放在那里，然后用火把它慢慢的焚烧，只等到变成灰，这个焚烧的香气啊，就往上腾。圣经说是给神来享受的。但在新约的里面，我们这个祭啊，是活祭，是活祭，是祭，但是是活祭。这个活祭比死祭还艰难。因为什么呢？死祭呀，你把它杀了那就完了，但是活祭呢，你得天天活着，好像一个祭物一样。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活着活着死都是为着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祭坛的上面，说主啊，我这个人是你所救赎的， 我这个人是你用重价所买的，我这个人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今天把我自己当作一个祭物一样，我放在你自己的面前，我愿意你圣洁的火来慢慢把我焚烧，叫你有享受，叫你得着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圣经说这个叫做侍奉。多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侍奉是活动，但是活动不一定是侍奉，有的时候在侍奉的事情上有活动在里头，但是有的时候在侍奉的事情上根本没有外面的活动。侍奉乃是一个人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让神在他的身上来做一切神要做的事。神要在他的身上做什么，神要借着这个人做什么，一切都听神的指挥，一切都随主的便。一个人能这样的放在主的面前，一个人能活在神的面前，是为着来叫神享受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是一个侍奉的人，这是侍奉主的一个基本的点。侍奉主不重在事，侍奉主是重在人。侍奉主不是重在你为主做什么，侍奉主乃是说你让主在你身上做什么，你让主在你身上有所作为，从那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作来。否则的话，我们在哪里侍奉的，虽然名义上是侍奉神啊，实际上还是侍奉自己。虽然在名义上是服侍主啊，在事实上我们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在那拣选，我们所喜欢的就做，我们不喜欢的就不做。换一句话说，还是叫我们有所享受，不是叫主有所享受。一个人必须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手里头，主权交在神的手里头，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主权，让主能在我们身上做他一切要做的工作，让主在我们身上除去一切他要除去的，让神的旨意能通行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做一个侍奉的人。做了一个侍奉的人，底下侍奉的事情是非常的简单的，非常简单。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主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元首，他的指挥呀，他的旨意就能通过我们这个身上，基督之身上的那个各个肢体能从那里显明出来。所以第一件事，侍奉乃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个侍奉啊和这个奉献呢、啊，不是奉献出来做传道。当然，一个要出来做传道的人需要奉献了、哦。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你在学校里头念书就不要奉献了吗？今天你在家庭里头做主妇就不需要奉献了？今天你在社会上做事就不需要奉献吗？再进一步的说，今天一个人出来传道是侍奉神，难道你在家里做家庭的主母就不侍奉神了吗？难道你今天在学校里念书就不侍奉神了吗？难道你在社会里头工作就不侍奉神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基本的观念把它改正。一个人出来传道是侍奉神，有的时候还不见得是侍奉神，是侍奉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头管家，一个人在学校里头念书，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事，弟兄姊妹，今天在侍奉的人身上没有所谓属灵和属世的分别，没有所谓圣公啊，那个分别根本没有的。圣经里头没有这样的分别，圣经里头只说你是怎么种的人。如果你乃是一个侍奉的人，是一个奉献的人，凡你所摸的都是侍奉。如果你不是一个奉献的人，不是一个侍奉人，无论你做什么，就是最圣的工作也是通俗的，在神的面前不算数的。感谢赞美主，今天侍奉不限于时间，今天侍奉也不限于地点，侍奉也不限于任何的专业的工作。 侍奉是每一个被主的爱所感动的人应当有的，侍奉是每一个奉献给主的人所能侍奉的。照着主的旨意，他把我们安排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来为主而活，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彰显他自己的恩典和荣耀，叫我们能遵行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侍奉。您说今天一个做学生的人就不能侍奉吗？是不是他要等到学业完成了之后，那么就开始侍奉？所谓开始侍奉啊，就开始到远的地方去传道去了，那才侍奉呢。如果今天他在学校里头念书不会侍奉的话，将来毕业之后啊也不能侍奉。如果在学校的环境里头不能侍奉神的话，你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还是不能侍奉的。今天一个做主母的人，如果在家里头啊，在厨房里头不能侍奉神的话，你就是把它放在礼堂里头，他也不能侍奉神的。侍奉乃是说，我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我今天在这里是为神而活，我今天在这里是愿意他的旨意能通行在我身上，叫他的名能得着称赞。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她常常对我这样讲，她现在85岁了，我不知道她现在被主接去了没有，当我走之前我去看她，她随时可以被主接去了。她常常对我说一句话，她说，弟兄，我在厨房里头洗碗的时候，我是为着主在那里洗碗，她不能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洗碗，他觉得这个碗要洗得干净，因为这个乃是侍奉神。感谢赞美主，这是侍奉。坐在主的身上，主说你们坐在我小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你们做仆人的人在哪里侍奉主人，你们应当存着一个心啊，好像侍奉主一样。感谢主，这样念书啊也会念得好一点，做饭也会做得好一点，这样做事也会做得忠心一点，这样讲道也会讲得准确一点。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一个侍奉乃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然后在那里神就照着他所安排的，我们个人在个人的环境和岗位上来侍奉神。很稀奇，我这个人讲话常常讲得太长，但是我盼望稍微讲几句，我就把它结束了，因为不然的话我把你们时间统统占了，这个也是不易。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说了这句话，第二句话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你把它一连起来，你就清楚了什么叫做侍奉呢？侍奉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侍奉乃是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叫做侍奉。今天有许多人在那里活动，奉主的名在那里活动，但是这些的活动都是效法世界的，世界上的人怎么做，他们也是那样的，在哪里做，以为说这个就是侍奉，不是的。侍奉乃是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一个要侍奉神的人，第一件事不是做什么，第一件事是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你知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诗篇里头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主在那里讲，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看啊，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的律法在我的心中。这是一个侍奉的人 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位侍奉神的人的标准。他怎样侍奉这个身体，让神的旨意通行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心里头爱慕神的律法。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凭着自己也不能随便。拉撒路死了，他当然爱拉撒路，没有问题，他爱这一家，但是他不能马上就去。按照人情来讲，他马上就要去，但是不，他的时间没有到，他要等候父的时间。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着侍奉神，就是侍奉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这里，我们谈到这个侍奉问题的时候，如何侍奉主，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这几个基本的点我们必须要把它抓住。如果把这个基本的点能抓得住的话，然后我们的侍奉才能蒙神的悦纳。我想我的话就讲到这里，以后我们就大家开启，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见证。如果你有什么见证，盼望你能见证出来，帮助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请弟兄姊妹不要客气，我们就是像一个家里的人一样。所以我们是一个家里的人，所以我盼望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感觉，这一方面有什么经历，或者神给你看见什么亮光，那么大家尽量的彼此来帮助，就是说错也不要紧。今天呢，我们最大的困难呢，就是不肯错。当然不要故意去做错，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肯错，结果呢就不进步，就没有进步了。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尽量的，我们大家交通，无论什么问题，关乎侍奉主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有一点交通。
你坐在那边。
好。
刚刚江弟兄说的侍奉主，第一点是理所当然，第二点是要效法世界。然后底下在第二节这里特别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真诚和喜悦之意。先生各位把这个怎么样心意更新变化，怎么样查验神善良之意。
您知道我们啊，今天要做一个侍奉的人呢，与我们的心思发生极大的关系。我就说心意嘛，因为中文里翻心意，这个字在原文里是 nous 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悟性，觉悟的悟啊，悟性 understanding， 悟啊就是那个除实心方一个我啊，悟性。我们今天呢，如果要侍奉神的话，我们的悟性很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借着我们的悟性啊，来知道神的旨意的。比方说今天你家里有一个仆人，他在那里要服侍你，但是这个仆人啊，他就没有这个悟性。这个仆人人很好，做事也很殷勤，但是这个仆人啊，就是不知道你的心的。比方说他做菜嘛，因为他自己喜欢吃咸的，所以他不管你喜欢吃甜的吃咸的，他就做咸的，这是最好心了。因为他喜欢吃，所以他说你一定喜欢吃的。换一句话说，他一点悟性都没有，他根本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他只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而他真是忠心啊，他尽他所喜欢的什么都替你做了。我记得尼托森弟兄啊，在那个时候啊，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1930年就认识他了。那么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他家里有一个厨子叫王师傅。这个厨子是一个弟兄，那真好，这个好弟兄，那真是好弟兄。忠厚，话也不大会讲的。那么他专门服侍尼托森弟兄，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尼弟兄还没结婚，所以他专门替他做菜服侍他的。尼弟兄在那里吃饭的时候啊，如果有一天他在那里说，哎，这个菜很好吃，那不得了，每天这个菜。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没有这个悟性的，没有这个悟性。那今天呢，这个侍奉神呢，如果没有悟性的话，没有办法侍奉。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 你不知道神喜欢什么，你就怎样，你就把你自己所喜欢的来加在神的身上，很多时候神真是冤枉啊，受不了啊，真是受不了。你也把你自己的那一套加在他头上，我也把我的那一套加在他头上，神给我们压得哭死了，但是神一点侍奉也得不住。因为什么？我们没有悟性，没有悟性。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这个悟性啊一定要更新而变化。这个悟性怎样会更新而变化呢？这个悟性的更新而变化，就是根据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来的。今天我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灵就把我的悟性更新而变化了，这是连带的。我年轻的时候常常与青年人在一起，我现在与青年人的机会不太多，都是在比较年长的人中间的。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在青年人中间工作，当我在青年人工作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难处，那个难处就是青年人啊，你要叫他不效法世界，不爱世界，非常的难，非常的难。当我们像我们这一般呢，有一点年龄的人呢，我们世界的甜酸苦辣也尝了很多了。老实说，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羡慕的地方，世界所能给我们的我们也尝过一点了，给我们的苦啊比给我们的这个甘呢，那不晓得多了多少。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因为都尝过这些滋味啊，我叫我们再去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效法两个字在原文里头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个模子在那里啊，把你这个人挤在里头， squeeze into the mold。 我们这个基督徒太大了，把我们这个属神的人，神的儿女啊，挤在这个世界的模型里头啊，那把我们像是像老发这个饶这个小脚一样啊，那实在是痛苦的，痛苦的。但是很稀奇，一个年轻的人你叫他不要效法世界很难。因为什么呢？常常有年轻人说，你们这些老人家当然你们不爱世界了，你们啊这个世界也都尝过了，我们刚刚还开始，我们要去周游世界来尝一尝呢，究竟是甜的呢，还是酸的呢，还是苦的呢，还是辣的，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看看世界这个花花绿绿形形色色，很可爱哦。所以你看见年轻的人啊，你叫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非常困难。哪一个年轻人不要摩登呢？效法两个字实在就是摩登的意思。哪一个人不要摩登呢？你看见哪一个 fashion 来了，从巴黎来好也是从纽约来也好，那个风一吹啊，那是全世界都摩登起来了，都照着样子做了，因为否则的话你这个人落伍了。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怎么能不效法呢？怎么能不效法呢？很困难。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劝年轻的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很苦，我们劝他的人也苦啊，他听的人也苦。因为什么呢？他如果不听的话，哎呀，给人看见不像基督徒。他如果听的话，他里面还是爱嘛，也没有用处嘛。有一年我在 Albuquerque在那里这个探望弟兄姊妹的时候啊，我有一天呢与一个美国人在一起，他家里头房子很大，我们好几个人都坐在那里，在那里交通。交通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男孩子，一个小孩子，这个在这个房间的中间呢放了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盆糖 candies 在那里。那么我们大人都坐在那里，散在那里啊，我们在那里谈呢、啊、这个小孩子那么一点点小孩子，一个男孩子，他就兜圈子了。哎呀，我们看他这个圈子兜越兜越小，越兜越小啊。他就兜到那个桌子上面来了，拿了一块糖，他这个圈子又兜大了，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来，这样来了两三次，大家的眼睛都对他看了啊。你知道小孩子也会 self-conscious 的啊，也会 self-conscious， 他知道大家都在他那里看了。所以结果当他再兜到糖旁边呢，他用手去拿糖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啊，他这个话也讲得响一点，我们都听见了。他说，我知道我不应当吃它，但是我爱它。没有办法。那你叫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怎么叫他不效法呢？如果他爱他，你叫他不效法很苦，是不是呢？你不爱他，你叫他不效法没有问题。 但是他爱你怎么办？这是一个难处。我在年轻人中间做工的时候还有第二个难处，就是当我劝他们你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啊，哎呀，你知道我得什么答复呢？他说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凡是与我相反叫我受苦的，那就是神的旨意。你去试试看，你去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什么东西与你相反的叫你受苦的，一定是神的旨意。那如果这样的话叫你去查验呢，你最好不要查验，最好不知道，是不是？你知道了良心不平安，所以你叫他怎么遵行神的旨意？不能遵行神的旨意哦。你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毛病出在他的悟性没有更新而变化，是出在哪里？如果有一天他的悟性更新而变化了，完全不同了。你看保罗嘛，保罗在腓立比第三章里头他怎么说呢？保罗说，我这个人，我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这个人第八天就受了隔离的，我这个人从小就受法利赛的教门的训练的，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些都是保罗所看重的东西，因为他看重这些东西，他追求这些东西，结果他也有很多的成就。保罗是 a Pharisee of the Pharisees。 那个时候他对于主的感觉怎样？他对于主的感觉就是要逼迫，要逼迫，因为他根据当时犹太人法利赛人对于主的判断，他们认为我们的主啊是犹太教的叛徒啊， an impostor of Judaism。 所以凡是跟从主耶稣的人都要把他们定罪，把他们杀了，他以为这样是侍奉神。你看见吗？他要侍奉，但是他这个侍奉是照着人的遗传，不是照着神的启示。According to human tradition, not according to divine revelation. 因此他在那里越侍奉越高糟糕，最好不要侍奉，他越侍奉圣徒死的越多。啊，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哦。今天在我们的日子你看见同样的情形了。但是等到大马士路上被主遇见之后，他头一句话说，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你知道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是什么意思？保罗这个人一生呢都是指挥别人的，他是个 born leader， 他都是告诉人要怎么做的。但是那一天他完全降服了，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现在我把自己献上，现在是你的了，我不知道应当怎么做了，你要我起来回大马进大马士也好，要我起来回到耶路撒冷也好，你要到我要我到亚勒伯的荒野也好，你究竟要我做什么？凭你的旨意。你看见这个就是像身体线上当做活祭了。他这样一来结果怎么样呢？到了写腓立比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从前以为宝贵的，我现在把它看作无益的，不但如此，我把万事看作粪土，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要认识他，我要从他知道，从他那里所来的那个诚意，我要认识他，知道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死，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那拣选的复活里头我能有份。你看见他的心思更新而变化，他从前所看重的现在轻看，他从前所轻看的现在看重。等到他心思一变化的时候，他这个生活也跟着变了，他的侍奉也跟着变了，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看见，如果我们的悟性不更新而变化的话，没有办法侍奉的。你就是侍奉是照着你的自己的意思侍奉，你是侍奉自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了，你才会查验神的旨意，因为你喜欢神的旨意。一个人喜悦神的旨意，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悟性的这个更新。一个人悟性更新了之后，那个看法就完全不同。我想这个我们大家自己可以有经验的，很稀奇。你试试看，你把你自己献给主了之后，你这个viewpoint 所谓你的 viewpoint， 你的 mental attitude， 你的这个evaluation of things， standard of value， 完全变了，不像从前一样了。从前你觉得很可爱的，现在你看不起了，觉得我没有意思。从前你所不追求的，现在你觉得是宝贝，因为是主自己。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查验，所谓查验这个字就是 prove， 你就会证明什么是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不但是善良的，不但是成全的 perfect， 并且还是可喜悦的 acceptable。 从前 unacceptable， 现在 acceptable。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悟性更新而变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奉献很要紧，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那么奉献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做一次就完了，应当有个开始，把自己献上，然后每一天像燔祭一样，有早祭有晚祭，我们每一天要继续更新在神的面前。如果这样的话，你要看见你里面的心思啊，是更新而变化，你这个悟性啊，是向着神的旨意是开启的，向着世界是关闭的，这样连下去就开始有释放了。
我就想补充一点，我觉得你也说的很对。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我过去就是侍奉神也很久的时间了，都是凭自己的，也不是故意去凭自己，都就是不是很明白神的旨意。后来最近也常常去参加退休会，自己灵修，也听了很多魔者的意见，长者的意见，就讲你自己要与神有亲密的交，先把这个人搞清楚。人与神的关系搞清楚，我觉得我们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是神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交给神。我自己就看了我的先生，我真的好吃惊，他是很小就受浸成为一个基督徒，可他没得救，我也不知道他没得救。四五年以前他得救以后，他就自己把自己献给神，以后他就完全变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害得我在他旁边，我一般都很亲近，我都很害怕，因为他都变了，变得很突然，很完整，就完全一个人不同了。我相信他自己也没做什么事情，他就是把自己献上。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做的工作啊，就是把自己献上，这个诚心诚意的献上神了。我真是不知道做什么，我就把我自己献上，我也不能做什么，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神真是在我们心里做工，完这个人就完全变化，一切的看法，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心思，那个变得彻底啊，我真是很吃惊。我自己是个基督徒，我觉得我得救很久了，我也变，可是我没变得那么突然，那么完全，所以我当时很吃惊。我就，可是我觉得，我看了宋尚杰卷，宋尚杰也是那样变，因为宋尚杰是摩斯的儿子，他也不是也没有侍奉基督心，他自己到美国来都是准备读神学院，后来他也去读化学，他没有得救。后来他得救以后，你看那种变得也是很可怕，把自己文凭什么都丢到海洋里去，人家都把他搬到关了工人院去。我后来才能够接受那个事实，开始我都有点怕，哎呀，我说这样的话真是吃惊，不要像这样。但是我现在我们觉得，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基督徒要侍奉神，真是你刚才讲的，我们人与神的关系。那我们什么关系呢？就是把自己献上，诚心诚意神了，我把自己当合祭献上，其他的工作心意更新而变化，何为查验神的圣良，都是神的工作，你自然而然就会那样的了。
他要我就是说，他我爸爸讲话也是，就是说一样，就是你到你找一个工作，就正当的工作。然后在旁边这个侍奉主也是一样的。那我就是不晓得，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要用传道来侍奉？假如说在各种事业上面的侍奉主的话，为什么传道来侍奉主特别的意义，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感召，我才能够做决定传道来侍奉？
有什么弟兄姊妹愿意相帮答复这个问题，或者你有什么经历啊，有什么亮光，有什么话？先交通一点好不好？然后我也愿意交通一点，所以看有什么弟兄姊妹愿意在这一点上有一点交通。我想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也许你们各位好几位，你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们得了学位之后，都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经历的，是不是？我相信有。那好不好？你也稍微分享一点。
那我们要全时间侍奉还是代职侍奉，完全是神的旨意，看神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当时我在圣经上有一个事情我不懂，就是那个青年人戒烟说，他说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得永生。那青年人是很好，他把十诫什么都做好了， 但是神怎么跟他讲？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你再来跟从我，那你就可以得永生。那个青年人不愿意，所以他就走了。那好了，我们就觉得奇怪，我自己也侍奉神，很多弟兄姊妹侍奉神，为什么今天神没有教要我们把一切都变卖？所以神，我就去问一个弟兄，问一个牧师，他就讲，因为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因为这个青年人是他的财宝，拦走他跟从耶稣。神在我身上旨意，也许是我的丈夫拦着我，也许是我的儿子拦着我，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所以神究竟叫我全世界侍奉，还是叫我带着侍奉？我就是完全看神的旨意，神怎么对你讲。如果神真要的全世界侍奉，那你就要侍奉，你父母反正你就把放在一边。那我也看了很多弟兄侍奉，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姊妹，她已经拿了博士学位，而且她已经做了副教授，她很聪明，英文中文都是很好很好。她两年以前全世界侍奉了，当她做副教授的时候，她的父母很反对，她讲完全的反对，完全失掉希望对她。但是她一直坚持，她为什么呢？她是觉得从神那里得到神明确的旨意，因为神告诉我们，你的父母要放在神以外，神以下。我们应该孝敬父母，但是不能高于神。他就从神那里得到很明确的旨意，要他全世界侍奉，所以他把他的PhD也放弃，他现在就在我们小小一个教会做女权道。可见他的薪水远远没有以前的多，但他很喜乐很平安。他的父母到现在还是反对，他妹妹也没得救，我们一再为他们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底全世界奉献还是半世界奉献，完全看神对我们的心意怎么样。
是，
我
还
有点
交通，
我们大家去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为人信他只能求他呢？为人听他只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只能听见了，又没有奉差遣的只能传道了。好像圣经我已经念到这里，我觉得神对每一基督徒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奉献。就不管是你爱主爱多爱少，当你被他拯救以后，他有一个心意定到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叫我们把全人奉献给他。可是对传道这个事情，这很明显，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呼召，有很清楚的呼召，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传道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自己奉献做传道，一定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呼召。可是呼召怎么样能够确实的清楚清楚？我想我可能跟杨老家庭有点交通过，我感觉到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神献上。如果人没有把自己献上之前，你看不清楚是神的呼召或不是神的呼召，你虽然心中对自己有一个惧怕，或者像刚才雷斯就是你们交通的有一个拦阻在那里，这个拦阻在那里，你就看不清楚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觉得在寻求这件事情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把我们真正所有的东西心整个放在神前面，看他是不是有呼召。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对我自己经历上有帮助的，如果是神确实呼召，他一定有事情会明显显明出来，一定有明显的显明出来，绝对不是借着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个是偶尔一个奇迹显明出来，而是明明显显在我们身上有清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可能可以给我们做决定的一种因素。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完全当真的完全线上，如果完全线上，是不是真的听到他有呼召，呼召了以后有没有事情印证？如果这几样事情通通合的话，我想我们
还有什么？还有哪一位愿意帮助一下？
我想那个传道跟侍奉，传道也是一种侍奉。不过常常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感觉，以为只有做传道才侍奉。所以常常我们就有很多问题，说我们愿意侍奉，那我们是不是在全世界摆放传道才侍奉？我想就像江兄今天早上跟我们交通道。我们在主的心意，主当初呼召他的百姓出埃及，是希望他们在旷野中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全民的侍奉。就是说，引用在我们今天身上，就是说，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在主的心意中，我们都应该起来作为侍奉他人。就不管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己工作的岗位上，或者是我们觉得神有很明确的呼召，我们愿意放弃工作，我们都在这里侍奉他。因为主这个在就像彼得他讲的，说一个我们是来自于被拣选的族类。军分的基础，我们在这里就说，不管我们做些什么事，在这里，都是，就是我们都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爱着我们的主，全心全意的在侍奉他。我想职业不职业，我们算是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保罗他也是，是帐篷的，他也做一些帐篷工作，可是他总比主的职业，地上不高大上太少。所以说，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不光摆在地上，如果 希望我们借这个工作来掌握我们每天做的工作，在我们岗位上进步，使我们能把生命更好。
是，还有什么人愿意交通一点？
我想关于这个组权时间和部分时间的情况，我就要根据我前半个小时听见的话，要是一个老太太她洗碗是为主而做，那么要是不是主，不应该没有一个全部时间和半个时间。你没有职业，你传道为职业不一定是全时间，你虽然在这念书也许或者做医生，但是你一个职业是一个医生，你还是可以全部时间的在那为主而工作。所以讲要是服侍就没有半个时间和全时间，还是那句话，或者服侍不一定可以传道，不一定讲道。所以你在认识上，今天在这白背椅子插在凳子也是，所以我认为要是服侍是全时间，完全会放下，没有职业可以传道为职业，也不一定是全时间。
是，我想对这个问题啊，这个这样说吧，第一，我们的错误就是以为自由传道才是侍奉主，我想这是一个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我们以为说啊，传道啊必须全时间，这个是第二个错误。实在说起来，我们侍奉乃是根据神自己的旨意来侍奉，神的旨意要我传道，我就传道来侍奉；神的旨意要我做一个工程师，我就做工程师来侍奉；神的旨意要我做一个家庭的主妇，我就做一个家庭的主妇来侍奉主。所以你看，这个重是重在神的旨意上，但是今天的难处是在这里。今天的难处，因为一个传统的观念，那个传统的观念呢，就是说，你如果不是传道，你就没有侍奉；你如果不是全世界，你就不能传道。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两个错误的观念影响了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我承认，当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也是受这个错误观念的那个影响。不错，我知道神呼召我出来传道，这个里头有很长长的经过。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人出来传道啊，必须要全时间，就所谓的全时间，换一句话说，其他的职业不可以做的，那么一定要全时间。那么我们刚刚出来的时候，也不是在什么会里头做牧师啊，也没有薪水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了，神的信心，我们来过生活。感谢主，他是信实的主，虽然我们在错误中啊，他还是信实的。但是过了这些年来，在我们的感觉里头就比较清楚了，我们所有属于主的人都应当侍奉神，而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都是全时间的。像李弟兄所说的，我们所谓的在那里的职业，这个实在说来不过是一个副业，或者说是借着这一个来侍奉神。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吧，但以理。但以理他一生呢都是做大官的，他一生做宰相，做大官。在表面上啊，他所侍奉的乃是巴比伦，他所侍奉的马代波斯国。他在那里啊，忠忠心心在那里做，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人在他身上找不出一点的错来，那不容易啊。一个做宰相的人啊，做大官的人啊，他不晓得手里经历了多少的事情，但是那些的仇敌找不出一点的地方。为什么？他们看见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只能在他敬拜的上面来做错处。连马代王大乌里啊，大利乌要把他放在狮子洞里头的时候啊，他怎么说？他说，你所侍奉的神呢、会救你。连王都看出但以理不是侍奉他，是侍奉神，这个叫做侍奉。所以今天你可以做美国的总统，
啊，如果你生在这里的话，我这个是 naturalized， 没有资格。你如果生在这里的话，native born， 你或者有一天你有机会做美国的总统，或者今天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大学的教授也好，做一个科学家也好，做一个这个公务员也好，做一个什么都好，做个 mechanics 也好，做一个 taxi driver 也好，我们无论做什么，这些都是表面上我们在哪里做的事情。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所侍奉的还是我们的神，还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一点，如果不看见这一点的话，对于侍奉的事情，那实在是差得太远，差得太远。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传统的观念要把它纠正过来，我们不要受这个传统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应当啊来到神的面前，看见说我们所有被主所拯救的人都是侍奉的人，而我们今天的侍奉都是全时间的，没有一般时间的，都是全时间的。我们这个全时间是带着其他的副业呢，或者不带其他的副业，这是很小的事情。保罗有的时候遮帐篷，有的时候不遮帐篷。他传道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就遮起帐篷来了，因为他遮帐篷能叫他的传道不受拦阻。但是他到了菲律宾啊，他就不遮帐篷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去遮帐篷的话，拦阻他的传道。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些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都是看在哪一种的光景里头，对于神的侍奉能更好，能更完全，这个是要紧的事。所以我想弟兄，第一件事就是说，你应当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究竟神在侍奉的事情上他要你做哪一份。所以罗马书到了十二章啊，他到了第五节里头啊，就这么说，他说就如在一个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而这个肢体的功用也不都是一样的。我们个人要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恩赐，我们应当在那里忠心去做。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做先知，就专业的去做先知；神引导你做这个伺候的人，就专业去伺候；神引导你做劝化人的，就专业劝化；怜悯人的，就专业怜悯。所以你就在这里看见说，好像一个身体一样。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侍奉都是很单独的，我侍奉神，我喜欢这样侍奉神。我们今天的侍奉啊都是单独的，但是圣经里头的侍奉都是配搭的，都是配搭的。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们是身体里头的肢体，我们不是身体，一个人不是身体，我们不过是这个身体里头一个肢体。所以你要看见说，不是你一个人做，你一个人包办的，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过是一个肢体，所以你在那里，神把你放一个肢体，叫你做口，比方传道，叫你做口，那么你就好好的去为主说话，这个对。如果今天主安排你做手的话，那你就好好为主去做事；如果主安排你做心的话，那你好好为主来祷告。你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爱主。如果今天主要你做脚的话，你就为主来奔跑。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是要照着神的旨意，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你不能拣选的，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把我们个人分配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们应当明白神今天要我做身体上哪一种的肢体，那我就在那一点上，在这一个肢体的功用上，我忠心情去做。不但我忠心情去做，我与其他的肢体配合着一同来做，这样的话你要看见说神就得做侍奉。所以实在说起来，说到侍奉的事情啊，那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啊，不是大家做一样的事。如果都是口的话，满身是口啊，这个话是讲得很响亮，但是空话，都是空话，也不是通通是眼睛，看得很清楚，越看清楚批评越多， 也不是都说耳朵，大家都在那里听，但是没有人说话，都说我要吸收，我要吸收，我们都不肯交通，也不是这样。你就看见说，也不是都是手，这个七手八手了，这个手太多了，也是麻烦的事情，这个 too many cooks for soup， 这个也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你就看见说，无论在这个侍奉神的事情上，非常奇妙。罗马十二章太宝贝，实在太宝贝，因为他把这个侍奉呢，是给我们看见那个侍奉的那个图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把自己献上，心是更新而变化，我们就开始知道神的心意，知道说今天他把我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都是哪一个肢体，那么我就专心在这里好好的侍奉，与众弟兄姊妹配搭起来。到了十二章下一半的时候，就看见说，不但每一个肢体要尽他的功用，并且我们要在爱里面彼此相交，这样这个身体就长大了，教会就被建立，主就得主荣耀和称赞。所以我想关乎我弟兄的那个问题，您应当把这个事情好好放在主的面前。如果主是要你出来为他传道的，像其他的这个弟兄姊妹所说的，主会引导你的，给你很清楚，给你很清楚的，这个不是根据传统的观念我们来侍奉神，很多的时候我们来侍奉神是根据传统观念，我从前就是这样，这个根据传统观念的，不过感谢主了，他还有怜悯呢，这个所以我盼望你们啊，不必受那个传统观念的这个影响，我盼望你们要寻求主的心意。如果主今天要你出来做传道，感谢赞美主，今天是需要口，这个身体上面没有口的话，那里面要闷得很，这个同时外面也说不出来，所以需要口，那么你在那里如果做口的话，带着副业或者不带副业不成问题，不成问题。如果需要带着副业叫你这个口做得更好，就带着副业。如果这个带着副业叫你呀，这个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啊要传道的话，最好不要开始啊就所谓全时间，因为你开始全时间的话，你时间太多了。你不相信我，你去试试看。你时间太多，你没有事情做嘛？你这个全时间没有事情做，结果养成懒惰，那就不能做神的仆人了。哎呀，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要侍奉到传道到一个地步啊，所有的时间呢、都满满的记住了，你没有办法带副业了，把你的副业放下。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是合乎神心意的，这样不会叫我们养成一个懒惰的心理。你知道做传道啊，我可以说，因为这是批评我自己了。你知道做传道，因为没有人管呐、最可以养成懒惰的心理，没有人管你嘛。你去做公司里做事，还有经理，还有管，你几点钟来上班呢？你几点钟下班呢？你坐在那里没有工作做又不行啊。他过了几分钟来 check 一下，但是我们做传道的人，你没有人管的，没有人管的。那除非主的爱在你里面带领你到一个地步，如果没有人管的话，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啊，这个肉体都是爱自己的哦。所以我觉得年轻的人啊，那全世界侍奉这是很大的 temptation， 很大的 temptation。 老实说，神从来不拣选一个懒惰的人，神所用的人都是殷勤的。你今天去找人做事情，你根本不会找一个不做事的人。一个人事情做得越忙，越有人找他做事情，因为你知道靠得住，他会做。一个人啊闲空啊在那里的人，不要找他，你找他这个事情做不成功，懒惰惯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相信呢，这个神的话语奇妙，实在是奇妙，这个很宝贝。我们如果今天真正能明白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那个侍奉实在是美丽的。 我想对于这一件事情呢，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或者我这样说，我们今天呢，跟从主是根据神给我们的亮光。神给我们多少的亮光，我们就应当在那个光里头来跟从。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你没有办法来一个所谓这个固定的一个做法。属灵的事情是活的，属灵的事情啊，你不能在那里画一条线呢、啊，说哈、啊，你如果超过这条线就对了，你不到这条线就不对。属灵的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属灵的事情是根据生命的光。我想今天晚上我要讲一点这个生命的光。属灵的事情是根据这个生命的光，神给你有多少的光，你就得在神面前应当有多少的顺服。所以一个人如果在传统的这个观念里头啊培养起来的人，当然他没有其他的亮光，只有传统的亮光。他如果在传统的亮光里头向主忠心，主也悦纳他的，也悦纳他的。不过呢，第一，他要经过许多不需要经过的；第二，到了有一天，当神把他更大的光照亮的时候，他要来顺服神更大的光，他就发生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这样讲不是理论，我这样讲是我自己观察所看见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在开始的时候就有那个正当的亮光，而照着那个正当的亮光而来走的话，他能免去许多的波折，许多的这个迂回曲折，同时也能省去许多浪费的时间，他的路可以走得直。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亮光，你不能勉强，不能勉强。他如果向神忠心的话，他还得照着他有的亮光来跟从神，神悦纳他，神悦纳他。不但悦纳他，我相信神还会带领他。如果他的心向神啊是清洁的话，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要看见神。如果他这样追求下去，神会给他看见的，看见的。我已经碰到好些年轻的时候也是根据传统啊，他们把自己先生做传道，传道了之后啊，那来进了神学院，念了神学了，就出来这个传道。其他的事情通通不懂，其他的事情通通没有学，一生啊就是做传道。到了后来慢慢慢慢，神给他看见根本神没有护照，根本神没有护照。那许多的人把传道当作职业了，那如果他不传道就失业了。所以许多人为着免去失业的话，明明知道神没有护照，他勉勉强强啊在那里继续的做，当作一个职业来做，这个耽误神也耽误他自己。但是有的人很诚实，他到了神给他看见说没有护照，他愿意放下，但是那个时候非常苦。去做什么？他什么事情也没有经过训练的，多少年已经过去了，再要回到去拿一个副业来维持他的生活，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我看见过这些的人，看见过这些人。所以你要看见说，一个人呢，如果能在起头的时候能有清楚的亮光，这个人是在蒙保守蒙怜悯。如果没有的话，神也有怜悯，神也是有怜悯的。像我一样，我这个人呢，当我刚刚那个先生啊做传道的时候，我是要都蒙过去的了。并且我实在是诚实啊，我真是诚实。当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大学也不要念了，我说大学去荒废四年做什么？这个许多灵魂都迷惘了，我怎么可以荒废四年呢？并且那个时候我以为侍奉神那只有一条路啊，我怎么能侍奉预备自己？那当然进神学院了。除了神学院道学院，你还到什么地方去学道啊？来学神呢，当然是要进神学院。所以我自己就建了一个圣经学校啊，我建了一个，我以为那个圣经学校在中国是比较好的一个了。我也认识他们中间的人了，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热心啊，这个常常与这些传道人什么在一起啊，所以我自己就捡好了一个。我说这样我就去读这个圣经学院，等到读完了我就出来传道了，到蒙古去传道去了。 啊，这样我就有资格了，我就能传了，我懂了，我会了。啊，我以为我的父亲，我父亲也是一个牧师啊，并且非常爱主，我感谢主。我以为我父亲一定懂的，那他自己是传道怎么不懂呢？所以等我自己样样都 plan， 样样都计划好了，我也没有与我父亲商量啊，我自己都计划好了，我样样都计划好了，到最后我到父亲那里叫他通过一下，但是通不过。我父亲说不行，你要进大学去。他说中国没有好的神学院，等到大学你念完了，我送你到美国去念神学。感谢主，他没有送我到美国。所以那个时候我真苦哦，我实在不要进大学，我觉得这个是个 waste。 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年纪很轻了，我们中国人啊，当然从小我们受的这个培养就是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进大学垂头丧气啊，这个进大学，我觉得哎，这真没有意思，这个四年是完全浪费掉的。但是感谢主，就在那四年的里头，神把我整个的观念方向统统改变，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我小的时候他们都叫我小牧师的，都知道的，在美美会，在这个建立会里的 Methodist Church， 他们都知道的，我这个人是寄生我父亲的脚中的。我就是一个小牧师，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做牧师呢。神把我的路完全改变，完全改变。但是你说我过去那些日子是浪费吗？不是浪费。我过去那些日子照我所有的亮光，我更重要，我更重要。虽然我在那个时候亮光不多，但是我所有的一点亮光，我就照着这个亮光来更重要。我相信主也是悦纳的，也是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放心在主的面前。属灵的事情你不必挂心的，你不必紧张了，不必挂心了。你只要好好寻求主的意思，那么照着主今天在你身上给你的亮光，你好好去跟从主，这样你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不过呢，当然神的光一步一步会加增的，当他的光加增的时候，你也应当像当初的时候存着一个单纯爱主的心来往前走。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关乎侍奉的一点的意思。或者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主席可以结束一下了。